今天读经的经文是雅各书二章14到26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神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今天虽然我们不能有形体的聚会，但是我们仍然呢能够借着网络我们有美好的一同的侍奉，也有美好的团契。那么同时呢，我们盼望主也仍然能够借着这样的工具啊，借着这样的渠道。能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表达，孩子自己在这里啊，也愿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愿神的心意能够透过我们，能够流露出来。好，今天呢，我们以这个真实信仰的检验为主题，来传讲今天的信息。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信仰这个主题，来分享啊。那么我们分享这一个观念呢，唯恐啊，我们弟兄姊妹落入到一种虚假的这种宗教的那种状态里头去。我们唯愿我们的信啊，是真实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雅各啊，我们相信雅各书的作者，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主耶稣的弟弟哈，可能是大弟弟。当时呢也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么在他写给众教会啊，写给基督徒啊。也是写给我们的这封信里边呢，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信啊，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呢，就是死的。信啊，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呢，就是死的。那么在这里提出一句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或者说是让我们感觉到，圣经本身是不是有点矛盾的情况啊？那么同样都是。用了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但是雅各书这里呢，却说，亚伯拉罕他是因什么来称义的呢？说这不是因着他的行为吗？所以人这个称义啊，是因着行为，不单单是因着信。这句话呢，就变得有点奇怪啊。我们手里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就把圣经翻到前边啊，罗马书里面啊，罗马书，我们仅用一段经文就好了啊。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哈，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然后经上说什么呢？说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做工的得工价，这个算不得什么，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因着那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了。那么前面也说了啊，说这个我们称义啊，在乎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这个很多其他的地方呢也提到了啊，特别是在加拉太书里边哈，都提到不是因着行为，是因着信啊。而且呢，凡是走行为这条路的，是被咒诅的。啊，走这个律法，遵行律法啊，这条路是被咒诅的。那么这里看起来好像，在形式上啊，在语言上就冲突了，矛盾了。到底是不是因行为称义呢？啊，行为在这个信的里面啊，到底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相信啊，圣经啊，它是一个彼此之间平衡，免得我们呢，就是在一方面的道理里面啊，失去了它该有的平衡啊。那么这并不是说平衡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前边错了或者前边讲的分寸不对，后边要来平衡它啊，不是这样的。这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那么当前边啊，神界的使徒保罗啊，特别强调我们呢称义啊，我们得救被神算为无罪啊，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其实这个时候呢，所说的这个行为啊，和雅各书里边所说的这个行为是不同的啊。那么那个行为呢，是因信称义的条件，就是罗马书里边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啊，人要想要借着遵守律法啊，想要借着遵守律法来称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遵守律法的那个行为呢，就成为我们得着神的义的那一个所以这个保罗在那里说啊，说我们可以夸口的吗？啊，我们是凭着我们遵守律法，我们赢得了神的称义吗？啊，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啊，所以不是靠着我们做到什么样的好处了，所以呢神就算我们为义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那么在雅各书里边这里又提到了呢，说难道说信仰是单凭着这个称义，单凭着信吗？啊，不是也凭着行为吗？而且是凭着行为才得称为义的。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啊，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和我们的行为到底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认识，怎么来理解？在这里先说一下，这里边罗马书和雅各书所强调的行为，它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用的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它使用的呢，它这个所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罗马书那里强调的是称义的那个条件，是不是我们因着行为我们就这个称义了？是那种行为，是那个行为啊，就是赢得立功啊，立了功劳了，有了功劳了，所以呢神就把称义给我们了啊，是那个概念。但是雅各书里边呢说的是结果啊，说的是结果，所以那个是条件，是前提，这个是结果啊。也就是说你信了以后，你一定会有这个行为来作为你信的那个结果。 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有一句话啊，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那么有些人在信主的时候呢，非常困难啊，因为他身边呢可能有基督徒，就说你看这个人的行为还不如我呢，我这不信耶稣的比他强，对吧？所以你们信耶稣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基督徒信仰的行为，就是我们的道德高尚，啊，就是我们生活圣洁，就是我们为人处事特别成熟。我记得曾经有人啊说过，这是一个真基督徒啊，以这个题目呢来讲了很长的见证啊，就是说这个真基督徒，你看他怎么样啊。那么你仔细聆听这里边的信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里边所推崇的是这个人啊，他怎么有爱心啊，他怎么能够体恤别人啊，他怎么能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好吧，啊，简单来说是这样的。那么雅各书里边他所强调的啊，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个行为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个好行为啊，那一个在人看来啊非常高尚的啊，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啊，让人感到舒服的，是那种行为吗？好，咱们今天呢来看一看啊，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人，他应该在信仰的行为上，也就是说见证他信仰的那个结果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吧？在今天的周报里边呢，那篇这个第四版的小下边那个小文章里边啊，在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这句话啊，我说这个基督徒啊，咱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或者最可怕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哪件事呢？我想啊，就是莫过于我们行完了一生的路程，最后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是谁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这句话那太可怕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对吧？最后审判的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此当然了，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前提啊，前面是说什么呢？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哇，这句话很严重啊，是吧？所以我们都是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但是主自己说的，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的，是吧？下面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这就指的他的行为啊，也就是说有行为来印证他信仰的，这个才是我们进天国的那一个条件。然后他就说到了时候必有人说，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奉着你的名赶鬼，奉着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超级强的传道人级别的人，对吧？啊，他奉着主的名传道嘛，这肯定是传道人级别的人啊，是吧？奉着主的名赶鬼，很有属灵的能力啊，是吧？而且还能行许多的异能啊，是吧？那这个人很厉害啊，是吧？他不单单是个传道人，而且还是个相当高级级别的传道人啊。要今天有这么个传道人，那教会还不推崇死啊，是吧？但是主却说什么呢？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一个人称义得救，他要表现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在这个我们的圣经里边啊，主耶稣自己说的， 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借着雅各书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信心和行为，我们不但了解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啊，而且呢我们来看看借着圣经的举例，是我们来理解一下啊，圣经所说的那个行为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吧？好，我们现在来看啊，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看今天咱们读的经文啊。那么一开始就说呢，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信心啊，应该正确的翻译啊，应该是翻译成信仰啊，而不应该翻译成信心。那么在原文里边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可是在中文里边这不同，因为中文里边它后边再加一个字的时候呢，它就给它前边这个字啊就有了一个限定啊。所以当我们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和信仰在中文里边啊，它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信心通常强调的是我的啊，我的我里面我强调的是我的一个功能啊，强调的是我的一种我很有信心啊，强调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啊我的信心啊大小啊。但是信仰强调的呢，咱们一直讲啊，信仰强调的是个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吧？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啊，信仰它是一个整体，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啊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是至高者啊，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那么我们对待与至高者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信仰，对吧？所以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啊，我觉得更确切的翻译呢就是说说自己有信仰啊，说自己有信仰，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却没有行为，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关系，可是呢你实际的生活跟有没有这个信仰没有关系，是吧？他说这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就没有用了，是吧？说这样的信仰能拯救他吗？不是这样的信心哈，是这样的信仰能救他吗？是吧？那么下边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就是说啊，若是有弟兄或者姊妹啊，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说你们中间呢有人就对他们说了啊，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说啊，你看真实的信仰呢就是去帮助人，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圣经的作者只是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并不一定是这个信仰的一种表达，而是说就是当你说话，当你要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要有行动，也就是说你听其言要观其行嘛，是吧？就是说你说了这样的话，你得有行动来与你的话相符合才行，是吧？他只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而已，是吧？但这里并不表示说有了信仰的人一定去关心人的这个赤身露体日用饮食的问题，当然也包含着这个，但是这个例子重点不是在讲那个，这个例子就重点说你说了这个，可是你没有行动，你说的话有什么用啊，是吧？他得到了帮助了吗？他没有啊，他听了你的话了，觉得你说的很好听啊，可是他还是没吃的，是吧？他强调的是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他的结论啊，就是说这个信仰啊，信心啊，其实就是信仰，是吧？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为来支持他的话，那么这个信仰他说这是死的，不是活的， 当然死的信仰就像你说的空话一样啊，使听话的人得不到该得到的这个帮助，对吧？那么我们说自己有信仰，可是我们没有行动来作为我们信仰的那个结果，那个验证，对吧？那么这样的信仰呢，就是空的，是假的啊。这里说直接用了死的啊，也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有，其实它像个尸体一样的，它不发挥作用的，啊，这个是在一开始强调的啊，就是信仰。你有一个信仰吗？你认上帝是你的至高者吗？是吧？那你如果真的信，你相信你自己是有罪的人吗？你相信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走人生走错路了吗？是吧？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必然会产生出一个相应的结果出来。那么这个结果跟很多时候我们原来的想象啊，跟世人所说的啊，你看你还基督徒呢，对吧？你基督徒你还做怎么做这种事那种事，这是世人的看法。圣经的要求不一定是这样的，对吧？那么信心和行为，那么没有行为的信，那个信仰是空的，是假的，是吧？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来验证，来证实我们的信仰呢？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说啊，这里有人说啊，说这个你有信心，我有行动啊。他说我呢，这个将我没有行动的信仰，你看看我是怎么，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啊，就是只会耍嘴了，是吧？啊，这个把我没有行为的信，或者我们呢，借着我的行为告诉你我的信啊。当然这个圣经里边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啊，只是说人们在这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好像不那么太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比较重要，是吧？那么圣经里边举了三个例子，两个正面，一个反面，让我们来看看信仰与行为之间到底什么关系。那么先说了反例啊，圣经里边非常有意思，这是圣经记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它往往不是一开始先说正面，它先说这个反面啊。这个反面的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啊，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了，是吧？所以用魔鬼撒旦来做这个反面教材。那么这里魔鬼撒旦这个他怎么样呢？啊，这个雅各啊，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他就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你信的不错。”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地方他不应该是信啊，而是知道。你知道，啊，神只有一位吗？你知道了，对啊，这是个知识啊。当然也相信了，你像撒旦魔鬼，他当然知道神就有一位啊，是吧？他也信啊。你说他有没有行为呢？这里说他却战惊啊，他害怕。下边没有继续说了。啊，也就是说，撒旦魔鬼信有上帝，而且是独一的上帝，而且他知道上帝的公义，他也知道他自己的邪恶，他害怕。但是呢，他是那个没有这个，就是圣经雅各书要提醒我们的，没有那个行为的信。好，在这里我们问问弟兄姊妹啊，大家想一想，撒旦魔鬼，他缺了什么行为？他不是也知道也信啊，独一的神他知道，对吧？而且他害怕，是吧？所以他有没有行动啊？当然有行动啊，是吧？他的行动是什么？他控告弟兄。他为什么控告弟兄呢？是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是吧？因为神爱世人，神不要审判，神不愿意因着世人的罪定世人的罪啊。所以 他知道，所以他就把人啊，和他拉在一起，啊，他叫人犯罪，然后他在上帝面前控告人。那么这里边他有一个，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如果神是公义的，他当然是公义的，是吧？他就不能光罚我而不罚人。那么神不愿意罚人，因此呢，他就不能罚我。如果他要罚我，他必须罚人，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他把自己和人捆在一起啊，他引诱人犯罪，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看，你看他犯罪了吧？啊，是我也犯罪了。那么你不能光罚我，你不罚他。如果你光罚我不罚他，你不公义，是吧？那么你要罚我，必须罚他。但是神知道，神爱世人，神不想罚世人。啊，所以这个关系就使得撒旦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控告我们，啊，所以控告我们是为要这个好像抓人质一样的，是吧？来胁迫神，啊，这个为要使他自己啊免受惩罚，啊，所以你说他没有行为吗？他也有啊，啊。可是这个行为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定出来的那个行为，那不是一个正确信仰，把神当神，是吧？他是不是知道神啊？知道，知不知道神的本性啊？知道，可是他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儿，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悖逆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撒旦最后他下地狱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从不悔改，悖逆到底啊，与神作对到底，对吧？他与神作对也是信仰啊，所以他知道他知道有神啊，是吧？他知道神的公义啊，他知道他有罪啊，但是他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悔改，去归正，对吧？所以他也有信仰，他也有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证明了他没有把神当神看，所以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出他应该有的悔改、归正，他没有。所以在这里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没有用的，啊，是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反例。弟兄姊妹，在这个反例里边，关键的问题在这里说了，不是人不知不知道有神，也不是我们承不承认有独一的真神等等等等，这关键不在这儿。那个行为的关键在乎按照神的心意去执行，按照神的心意去执行。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不是都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神的国，对吧？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撒旦魔鬼知道有上帝，但是呢，他故意违背他。啊，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啊，他可以找出自我保护的这一套方法，对吧？所以他是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他虽然知道有天父，对吧？但是他这个抵抗天父旨意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两个正面的例子。啊，这个正面的例子啊，在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上了，啊，说岂不是因为行为来称义吗？所以这里的称义，亚伯拉罕因着信，对吧？因着信仰，因为他认这一位上帝。那么怎么表达出来的呢？就是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对吧？所以我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告诉你了，你把以撒献上，是吧？当亚伯拉罕确定这是天父的旨意，虽然这个旨意他自己当时并不理解，但是当他确认这是天父旨意的时候，他就遵行。如果这个时候说亚伯拉罕说，天父，你说的对，你说的好啊， 我都遵行，但他不去，有用吗？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天父，你肯定说错了，是吧？这个人怎么能杀，是吧？我好好养孩子啊，你说了应许我。这个后裔呢，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啊，所以我就好好养这个儿子啊，让他多生孩子啊，是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你说那不行。我们很多人信耶稣就这样信。我们来教会，我们不管圣经怎么说啊，信了主很多年了，还认为说啊，我这样的好人还不进天堂啊，是吧？我们常常是高举了我们自以为的义，我们常常去努力做人眼中、自己眼中，能得人的称赞的那些事儿，我们常常把这个有一些传道人，啊，这个把信仰当做一个职业，当做一个工作，啊，当做一个一件事儿去做，啊，所以。教会发展啊，人数多，是吧？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是吧？甚至于在教会里边搞争权夺利，是吧？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做了宗教的功，可是是不是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呢？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他的行为是个非常奇怪的行为啊！如果我们周围的人看见亚伯拉罕要去杀他儿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我们可能会认为亚伯拉罕这个人疯了，对吧？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个宗教狂，是个神经病，对吧？怎么能把他独一的儿子杀了呢？啊，献祭了，这怎么可能呢？对吧？他说神跟他说话，这他肯定胡说，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圣经说亚伯拉罕举例啊，当时举例的时候拿亚伯拉罕做例子啊，说这个行为啊最能表达他的被神称义的那个行为呢，最能表达他的信仰正确的那个行为呢，是吧？所以圣经上没有说亚伯拉罕多么高尚啊，亚伯拉罕多么圣洁，多么无私，多么爱人如己，是吧？多么能体恤他的家人同伴，是吧？多么能使人和睦，多么谦卑顺服，都没有。直指那个问题的要害，遵行天父的旨意。当你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可能超越了你自己理性、你自己的道德、你自己认为的对错那一套系统，完全超越这个，超越世俗，超越周围人的评价。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就是你可能被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误解，那你还遵守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强调的信仰结出来的果子那个行为，什么行为啊？当然我不是说道德高尚这些行为不重要，重要，但是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信仰直接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把那个东西高举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有人在圣殿里边祷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是吧？他又怎么像那个税吏，是吧？怎么不诚实，怎么贪婪，怎么奸淫，怎么样？说你看我多么圣洁，是吧？我这个每个星期进食几次，是吧？然后我凡我有的我奉献十分之一啊，怎么样？我按时候去教会，我按时候侍奉，怎么回事，对吧？主说那个税吏捶着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求你怜悯我，他连抬眼都不敢的那个。主说他回家以后，那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 更显为义，是不是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变成税吏，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我们如何看待信仰所产生出来那个行为。所以我们信，信什么？信谁？是吧？然后你既然信他，他是神，那你就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事情，是吧？所以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福音里边要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和这个其他的十个门徒一起为主做见证以后，弟兄们听了以后扎心，然后说我们该怎么办啊？使徒就说悔改，对吧？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如果真正相信他是神，我们真正相信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真正相信他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路，我们真正相信这个世界的路我们以前走错了，那我们要回头啊，要回头啊。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回头，只不过是哦。所以这个中国基督徒啊，中国的教会常常把认罪和悔改连在一起，圣经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连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你要认罪悔改啊，通常都是指的你以前怎么撒谎，你以前怎么骄傲，你以前怎么贪婪，你以前怎么污秽，是吧？现在要弃掉这些东西，要回头。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在我们的怎么说呢，是道德细节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不是说道德细节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悔改指的不是那个，是指的我们曾经不认识神，我们追随世俗，我们追随撒旦，是那条路错了，是吧？是那个关系错了，所以我们要整个把这个东西调转过来，是吧？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悔改。可是这一个悔改，地位上的称义，因为眼睛看不见嘛，所以我们呢，往往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人不一定给我们有多少称赞。所以我们往往不太重视那个，我们首先重视了我们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让人能够看见我们这个人有多么样的德高望重。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误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评论亚伯拉罕，说他因行为称义，那个行为证明了他的信仰的那个行为啊，跟我们通常所想的那个行为不太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下面说，可见啊，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呢，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个其实就是理解了，对吧？你光说我信上帝，对吧？可是你没有行动来证明，或者是来见证，你的行动没结果，是吧？要表示你没有信嘛，是吧？所以说，这就应验经上的话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啊。这样看来，亚伯拉罕这个称义啊，从他的例子里边来说啊，他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仰，也就这个信仰和行为啊，它是两个分不开的，好像一个手两面，对吧？如果你有这一面，一定有那一面，对吧？你说我有信仰，真的信仰，而你没有任何行动，那是不可能不合理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个正面的例子啊，那就是妓女喇合啊，妓女喇合的例子啊，这里虽然只用了一节经文啊来解释喇合，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哈，圣经里边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啊，信仰的例子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因为他的确是伟大的人啊。那么仅用了两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我们想想应该用谁呀？大概用摩西啊。我们通常认为的啊，这个圣经里边道德非常高尚的人啊，你像约瑟是吧，这个下到埃及去啊，年轻的约瑟啊，拒绝什么诱惑，对吧？还这些例子多好啊，对吧？想想啊，大卫是吧，这个因信啊，上次咱们讲了他这个把扫罗放了是吧，多好的例子，信心的行为。偏偏娶一个喇合。喇合是什么人啊？喇合是个妓女啊，是吧？喇合连以色列人都不是啊，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吧？为什么娶这么一个人呢？我们曾经专门用了一次讲道来讲这个喇合的故事啊。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妓女，但是他非常特殊，也非常了不起啊，可以说在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要消灭迦南人，这是神的旨意啊。这里边呢什么人都有，但是圣经里边记录的唯一的一个，这里说了啊，说这个下边的话啊，说这个不也是一样因着行为称义吗？啊，所以这句话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喇合是一个称义已经被神拯救的人，是吧？所以他是整个当时的迦南地里边唯一，特别是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最邪恶败坏的耶利哥城里头，是吧？唯一一个被神拯救称义，被神算为义的人。那么这里边啊，我们就感觉到非常奇怪了啊，神为什么要称一个喇合来算他为义呢？啊，那么如果我们想一个妓女被神称义了，她一定是相信了上帝，有了信仰，悔改了，那她首先悔改的应该是什么啊？应该是她不再做妓女了嘛，是吧？不再去欺骗别人，不再去做这个污秽邪恶的事情了嘛，不再拜偶像，因为他当时这个妓女不是像这个后来那种青楼妓女，是那种在妓院里边的妓女，通常情况下认为这是一种庙妓啊，是一种宗教在拜偶像的人呢、啊。这里并没有记录他是怎么离弃偶像啊，离弃污秽的生活状态，没有。而是他接待这个探子，接待以色列人的探子啊，这个因为这件事神算他为义。那么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件事情圣经上说却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产生出来的那个结果。这个跟我们通常的认知是不是不太一样？当他以前的时候，他是在耶利哥拜偶像，是吧？邪恶的偶像，而且他自己就是那个拜偶像的庙里边的那个庙妓。那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啊，他这个生活状态，其实我相信喇合的内心里边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很憎恶。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再怎么污秽，但是人的内心里边仍然有道德，人的内心里边仍然有正义，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所以他在这个败坏的环境里边，他知道，所以他知道耶利哥人的信仰是错误的。他看到那些耶利哥的官员，看到耶利哥的那些的这个啊，看上去很虔诚、谦谦君子的那些人啊，是怎么如何来拜偶像。如何来兴这些污秽的事情，他亲自经历见证了这些事儿，所以他对那些事情可能深恶痛绝。但是当他听说以色列人，哦，原来他们有个独一的上帝，原来他们的上帝颁布的这个律法是这样的，他听见了以后，虽然他的身体还在那种 这个错误污秽的环境里边，可是呢他的心不认同那个，所以他选择了另外的信仰。那么当他选择这个信仰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来看，是吧，他是一个背叛者，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出卖了自己的民族，是吧，叫人看你这样的人还配信上帝，你这样败坏的人，是吧，被人看不起的人。但是拉合不顾这一切，他知道这一个真，这一位上帝才是我要的，才是真实的。他没有什么其，当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达，是吧，他摆脱不了环境对他的那种的因为他是一个女子，是吧，他要生活，是吧，他在那种社会环境里边他摆脱不了，是吧，但是他借着接待探子这件事情，那他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看到耶利哥王啊到他那里，知道这个他把这个探子藏起来，马上要他命了，是吧，这么一件事儿来见证了他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从中体会到什么呢？啊，我们体会到什么呢？虽然因为这个妓女喇合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是吧，所以他手头上也没有律法书，是吧，他生活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到这个圣殿里头去献祭啊，当时的这个会幕，以色列人神的他都没有。但是因为他信了这位神，他以这位神为他的至高准则，所以他没有别的能表达的，他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民族，去接待这两个探子，以此来，他并不是为了来表达他的信仰，而是他因为有了这个信仰，自然的就这样表达出来了。然后他的这一个选择就在上帝的面前见证了他的信。下边就说了，身体啊没有灵魂是死的，信仰没有行动也是死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从一反一正的两方面，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他也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会审判他，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是要被审判的，甚至于他为着自己能够逃避这样的审判，想了非常恶毒的方法，这个拉人当他的垫背，把自己和神所爱的人类捆绑在一起，不断的在上帝面前控告人类，这是他的选择。圣经上说他知道有神，似乎也有信仰，可是呢他没有行为，这行为是没有，缺了什么样的，其实他有行动的啊，但是行动是错的，那么后边呢就举了亚伯拉罕一个例子，正面的，因为那是神直接向他讲话，对吧，亚伯拉罕顺服。那么喇合是神没有向他讲话，他不是神的子民，但是在灭亡的人中他称义了，因为他真真实实的用自己的行为见证了他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他的悔改，圣经没有说他具体怎么悔改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抛弃了他拜偶像，抛弃了他过去的所有的生活，他要投靠到神的子民，这个投靠到耶和华的律法里头，对吧，那个是他信的，那个是他要的，是他所追求的，他渴慕的。所以我们说他甚至于不惜以自己生命为代价， 要来追求这个真实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反一正啊，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啊，今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拿什么东西来见证了，来验证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说在教会历史当中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进入了基督教而没有进入基督，在教会里边他没有真正的从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他救主入门，而是学了一些圣经里边的这个教训，然后他就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去遵守，重点呢，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在神面前多么虔诚，而是想要在人面前拿自己的行为夸口。这就是那种称呼我主啊主说的啊，主啊主啊的人，这些人肯定在教会里头是吧？但是主说，其实这些人是作恶的人，从来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个多么可怕，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见证，好好来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啊！我相信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对吧？但是这信仰真实吗？是吧？是能救我们的信仰吗？还是只是一个外表？只是一个头衔，只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我们是个基督教徒，而实际上我们不是真正有生命的，被神所称义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很沉重的说这些话，唯恐我们最后没有得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吓唬大家，也不是为了要定罪要怎么样，而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彼此劝勉，彼此提醒，想一想圣经到底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人世人当中他所要的见证是什么。弟兄姊妹，让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任他做我们的主，然后按照他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从方向上，从原则上，从地位上，我们认同他，肯定他，然后我们把这样的见证活出来，这个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见证我们自己信仰的那个行为。但愿这个今天啊，圣灵能够借着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来这个赢得救恩，但是我们称义有救恩的人一定要有行为。那么这个行为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啊，我们做个好人啊，我们做个很虔诚的宗教徒啊。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教会里边的人啊，常常以自己早晨起来几点钟起来祷告，祷告多长时间来夸口，是吧？哎呦，这个五点起来祷告，祷告两小时才开始生活啊，以这些东西来夸口。这个是不是我们信仰的关键的部分啊？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说，圣经说你们要悔改，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把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要活在基督里面。这些重要的原则，你后边的那是后边的话，如果这些根基的基础的东西没有正确的话，那些表面上的东西都没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建立信仰， 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按照我们的信仰生活，愿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在主面前羞愧。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主。